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同伊朗准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宣布，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遇袭身亡。哈马斯表示，该组织领导人哈尼亚当日凌晨在伊朗死于一场空袭，并将袭击归咎于以色列，称这个是严重升级。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哈尼亚在出席伊朗新任总统佩扎什基安的宣誓就职仪式几个钟头后去世。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新加坡访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哈马斯领导人身亡一事，美方事先并不知情，亦没有涉及其中，但他说这一事件使得达成停火协议变得更加重要。这次暗杀事件发生不到24个钟头前，以色列宣称击毙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并称他是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致命袭击的幕后黑手。哈尼亚被以色列击毙的消息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礼拜三对该事件作出强烈谴责，称这个将会加剧区域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日前，委内瑞拉各地爆发了抗议当局选举舞弊的示威活动，冲突导致至少16人死亡，700多人被捕。此前现任总统马杜罗在礼拜一被宣布在这次备受争议的大选中获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自礼拜日投票以来，委内瑞拉全国至少有16人在冲突中丧生，死者包括一名警察。委内瑞拉冲突观察站称，自至礼拜一晚间，该组织已经在20个州登记了187宗抗议活动，准军事组织和安全部队实施了大量镇压和暴力行为。马杜罗已下令从礼拜三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军事和警察巡逻。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萨博礼拜二表示，全国已经有749人被捕，并警告说逮捕人数将继续攀升。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德里诺宣布，军方支持马杜罗，谴责了抗议活动。礼拜三，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的安全负责人阿维拉。马查多在 X 平台上说，我向全世界发出警讯，马杜罗对我们的竞选工作人员的镇压越来越严重。日前，核威慑与导弹防御专家警告，面对中俄不断加剧的威胁，美国已经不能够依赖冷战时代对抗苏联的威慑策略。美国只有保持核优势，先得以避免发生代价更高的核战争。礼拜二，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题为下届政府的核态势评估，建设21世纪的核武库。报告中，美国国防专家、前国防威胁降低局首席战略师皮德斯表示，可靠的核威慑并不便宜，但是它比打一场核战争便宜得多。一个美国处于核武劣势，但独裁者却享有核优势的世界，更有可能发生核战争。皮德斯建议，美国应建立必要的核武库，以确保在未来半个世纪能够阻止战略攻击和大国之间的战争。报告表示，为了削弱美国领导地位，中俄日益依赖使用核武器威胁邻国，美国应建立一支更大的弹道导弹潜艇部队，以及增加陆基战略威慑力量的弹头，还应该立即从它的备用储备中取出非战略核弹头，加强现有的战场能力。礼拜二，美国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宣布，众议院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将删除和禁用 TikTok， 以及由 TikTok 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拥有的产品。众议院首席行政官斯宾多发给工作人员的备忘录中写道，自2024年8月15号起，众议院的行政办公室将从众议院管理的所有设备和应用程式商店中封锁并移除所有字节跳动的产品。备忘录补充说，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式不允许在众议院的任何设备上使用，被禁止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 TikTok、Hypic、Luck、Lemon A 和剪影。这个是在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五 比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有力的证据后，众议院的最新行动，司法部指控 TikTok 收集大量美国用户的敏感情报，包括对枪支管制、堕胎和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在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指示下审查内容。日前，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海外平台 Temu 的罚款政策引发争议，几百个商家在广州总部抗议。有维权商家统计了一份总共279笔的罚单目录，涉及罚款金额1亿1400万元。礼拜一，几百名商家到广州番禺区的 Temu 总部楼下维权抗议，有数十名商家进入了位于25层的办公区，他们是因 Temu 频繁开出罚单而前来协商，但未能同 Temu 高层见面。之后警方以侵占他人办公场地为由，将这些商家劝离。很多小商家抱怨 Temu 设置了苛刻的条款，如果客户投诉或要求退款，他们将会被处以巨额罚款。近几个月来，这些处罚大幅增加，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解释。目前维权商家主要集中在服饰、3C、双包、鞋帽、玩具等售后问题较多的类别。礼拜二，拼多多发表声明，在没有提及前一日抗议活动的情况下，称争议金额只有几百万，并指商家拒绝通过卖家协议中规定的正常仲裁和法律渠道解决争议。礼拜三，德国官员表示，德国政府调查发现，中共的国家行为者应该对2021年德国联邦大地测量和制图局受到的一次网工事件负责。德国政府就这件事召见了中共驻柏林大使，向北京表示抗议。这个是德国几十年来首次召见中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表示，就大地测量和制图局遭遇网工的源头来讲，德国政府从情报部门掌握了可靠信息。费舍尔指出，德国政府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这一次网工，并呼吁中共停止并防止这一类活动再次发生。不过费舍尔不愿意透露中共到底什么人或什么机构应该对这一次网工负责。德国内政部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根据德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中共的国家行为者发动网工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声明谴责网工行动，并且指出中国黑客当时毁坏了德国相关机构私人和公司的终端器具。菲律宾武装部队称，礼拜三菲律宾和美国的海军在南海举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据路透社报道，这两个盟国在去年11月开始联合展开海上活动，目的是在与中共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加强美菲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的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包括两艘舰艇，旨在增强两国海军力量，确保双方能够有效合作，以捍卫菲律宾的海洋利益。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同行举行了会谈，承诺美国将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以加强菲律宾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实力。一位外交界消息人士礼拜三话俾路透社知，明年美国可能会向菲律宾提供更多资金，为空军追加渔船。该消息人士补充话，菲律宾国防部已经表示有意购买美国的 F-16 战斗机。今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敦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进行改革，确保为运动员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2024年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多名议员共同提出。 该法案将永久性授权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如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够公平独立地确保运动员参加无禁药奥运会和残奥会，该办公室有权扣留美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全部会费。今年四月，纽约时报报道，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中共反兴奋剂机构宣称，这些运动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污染的食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一讲法，并允许这些中国运动员继续参赛。其中十几名游泳运动员参加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共获得五枚奖牌。五月，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个案件，并指出这一丑闻引发了严重的法律、道德和竞争问题，并可能助长中共当局更广泛的国家支持禁药战略。日前，美国民主党推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的团队宣布，何锦丽将在下个礼拜二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举行首次集会，开启为期四日的战场州竞选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礼拜二表示，何锦丽是唯一有资格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候选人。何锦丽下个礼拜的竞选活动将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到亚利桑那州。首站宾夕法尼亚州表明，该州州长哈皮罗或已成为何锦丽竞选搭档名单上的首选。何锦丽竞选团队表示，在费城之后，何锦丽和他的副总统人选将前往其他六个地方，但声明亦说何锦丽尚未决定竞选伙伴。消息人士称，何锦丽预计最快将在下个礼拜一宣布他的决定。正在考虑的候选人名单包括哈皮罗、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亚利桑那州参员海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斯和美国交通部部长蒂吉格。日前，中国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卷土重来，其中变异株 XDV占比呈现上升趋势。2022年12月，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封控突然全面解封，但各地的疫情并没有随之结束，医院时常人满为患。据新闻晚报、澎湃新闻礼拜二报道，最近上海有不少网友称自己又阳了。对此，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杨表示，七月以来门诊接诊的新冠患者确诊较前段时间有所增多。此外，苏州疾控亦发布消息称，近期新冠病毒感染有抬头趋势。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六月份新冠病毒检出率出现小幅上升，其中病毒 JN.1 变异株 XDV 占比上升。据胡杨医生介绍， XDV 变异株似乎毒性差啲，但传播力仲系强，所以唔少人又中招啦。唔少人感染病毒后都明显感觉身体被掏空。